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请打开讲义第五章第一节。我们上一周谈到205页、哦、那上一周我们就是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什么是法、哦、那法大家还记得吗？法它就是有这个认识不思，在203页认识不思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在佛典里面被称为法的，那它都有这样的一个特性，那这个是法的一个特质。好，那我们上周谈到这个为什么缘起法或是缘生法、哦、那在这个阿含经里面会被称为法、哦、那导师这边有提供了几个答案，就是说经里面对这一些缘生法或缘起法的一个描述、哦，那里面的描述的一个语词有用到这个法住、哦、还有法界等等，那这些语词它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哦、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205页这个 B 这一段、哦、瑜伽师地论里面它对这个缘起是法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语词、哦、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缘起呢，他用了法性、法住、法定、法如性、如性非不如性、实性、地性、真性，然后无倒性非颠倒性，这个实性、地性、真性、无倒性非颠倒性，这几个可以成为一组，大家可以把它就是做个记号，因为它就是真实的一个意象，跟真实有关的这些描述的一个意涵。那在佛典里面，它经常会有一些语词，它会用同义语来做多次的一个描述。好，那我们直接看导师的一个说明，在解释那边、哦、那在释义西这一段呢，法是自然而然、哦、那经典用说性自耳，就是它的一个特质本质呢是自然而然，就是如此，所以叫称为法性。所以法性就是有自然而然这样的一个意思，它不是人为造作的，它就是这自然而然这样子，有点不好用其他的语词来说明，导师用自然而然。那法呢，它有安住的这样的一个特性，所以确立而不可改变的叫做法住、哦、安住。所以法住的意思就是它是肯定的，一定如此、哦、不会改变、哦、必然如此。所谓确立就是确定、哦、确定是一定是如此。那法呢还有这个普遍如此这样的一个特质、哦，老师的这个语词用什么什么的，基本上他就是要说明他有这样的一个特质，什么什么的普遍如此的，就是有普遍如此的特质。那这样的特质呢就名为法界。那法是安定不变动的，它不会动，就是它是一种安定的一个状态，不变动。 它其实有一些它的意思是还蛮相近，但是这边主要是谈它的不变动，所以导师说就名为法定。那法是这样这样啊，如此如此，这样这样就是如此如此啊，没有变异，它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啊，就是这样这样啊，它应该是怎么样，它就是怎么样，不会有变异，所以称为法如啊。那导师这边说这个如是塔塔，就是如来那个如塔塔嘎塔那个塔塔啊。然后是他他他啊，加一个又多一个他，哦，那就是他是什么样子，就如同他原来那个样子啊，这个叫他他的一个意思，所以叫在汉译佛典里面有时候译为真如啊，所以这些语词呢，都是在描述这个缘起啊，或是缘生。我们看到206页。那什么是法不离如，法不异如呢？这个如就是原来是怎么样，它就是怎么样。法不为这个离，或是这个异，就是反正就是它表达一种不同的意思。那导致说它就是这个非不如性，它用两个否定，它就是如性。就是如这样的一个特质，或者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不是不如性啊，就是反正就是它就是如性啊，用两个否定强调它的一个肯定性这样子啊，或者说不变异性啊，那这样的反复说明法的这种如如不变啊，如如不变就是它。就是那样一个状态啊，不会改变啊。那审谛真实不颠倒，跟这个实性、谛性、真性、无倒性、非倒性，它是相近的啊。所以前面它基本上是《阿含经》的一个术语，那后面它是瑜伽师地论的一个术语，基本上导师是这样子来做一个说明啊。所以在第一节这一边呢，导师说法，也就是缘起，我们这边这一段谈缘起嘛，法，或是包含这个缘生哦，这样的一个法，有这样的一个含义，什么样的含义？就是上面。这一些含义，也就是法性、法界、法住、法定、法如等等，有这一些含义啊，所以它当然是法。所以法它就是有任持不施。那这些所谓的法性、法界、法住、法定，它都在表达这样的一种，它具有某一种特性，然后不会改变啊，不会消失所以。它具足这个法的一个特质，所以法什么特质？它就是有普遍性、安定不动的特性，或是确立不变的特性，自然而然的一个特性，也就是上面导师一项的一个解释啊。所以任持不施就有这种普遍、安定不动、确立不变、自然而然等等这些特质啊，大家可以在这边做一个。注释啊，好，以上是谈的是缘起。那我们先前也谈到缘起跟实体，它其实是一种不同面向的一个阐述这个世间的一个因果的一个现象所以在这下面，导师就谈这个四谛那是他说胜谛也有这样的一个意义。比如说《阿含经》里面谈到这个四圣谛呢，它是什么？如如不离如不异如真实审谛不颠倒等等所以这个圣谛呢，四圣谛它也有这种安定不动 或是这个确立不变等等这样的一些特质。所以呢，圣谛跟缘起它都是法，这就是导师引这个经的一个文呢来证明说，它这个缘起跟是圣谛它都有法认识不思的这样的一个特质。好，那接下来就是要进一步来谈这个，把前面所说的呢做一个归纳。那前面我们谈到这个缘起跟圣谛，是圣谛它是意义相通，都是圣道所体见的法，所以它是所见。这个圣道所见为什么是圣道所见？因为圣道里面包含正见这一些内涵，这是慧的部分，所以圣道是能见，这个缘起跟圣谛呢是所见。所以前面谈的三类的法，第一是八正道，他再谈缘起，再谈事理。那他其实他可以分成两类，第一个就是所见所证，也就是缘起跟圣谛。好，那第二个圈导说，由于圣道的现见而证入极灭，那也就符合前面所说以圣道为中心，以这个解脱极灭为这个目标。那这个这样的法呢，是众生所皈依的法，皈依就是依赖学习的一个法，也是一切圣者所共同去入的。那老师说这是约所，也就是所见所证说，在佛教的一个修行的一个说明当中呢，我们经常会看到能跟所这样的一个概念。能就是能够观察的一个主体，所就是被观察的一个主体。所以这个所呢，老实说就是所见或是所证。那能见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第二项这边所谈，若约能见能证来说呢，就是八正道等道品，所以它包含这一个37菩提分法，或者是三增上学，无法蕴。那经上说，佛真弟子，法法成就，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脱成就，解脱见慧成就。这无法蕴就是下面这五个，就是戒，三昧就是定，然后智慧就是慧，然后解脱之见，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无分法身。那戒定慧我们比较常听到，解脱就是从烦恼的一个状态当中成为没有烦恼的一个状态。那什么叫解脱见慧呢？解脱见慧基本上也就是说，我们解脱了，我们不会不知道，我们知道我们是解脱，可以吗？所谓解脱见慧就是我们除了解脱之外，我们还知道我们自己解脱。那这是从这个声闻法的一个角度来说。那在大智度论有讲到，若解脱见慧若是佛的话，他除了知道自己解脱之外，他还包含用什么法能够让众生解脱，这个也属于解脱见慧的一部分。那这是大圣的一个谈法。那基本上我们讲五分法身的解脱见慧，就是知道自己解脱这样子。那这个五分法身呢，在经论里面有说阿罗汉也有这样的五分法身，那佛也有这样的五分法身。好，那在第四个圈这边谈到，在无漏法当中呢，这个慧是根本的。所以导师说，这个在经里面在说明这个出入地理，也就是见到这个诸 实相真理的时候呢，那经中会经常用一些描述的语句，不，比如说这个知法入法，这个知就是会，或是得这个净法眼，眼就是会的一个譬喻象征，或是广说为生眼，生起这个眼智明觉，这些都是会的一个不同的一个语词。那老师说这就是得这个三菩提，三菩提不是三种菩提，它是音译，它叫三波里，也就是导师后面挂号里面的文字正觉，得三菩提就是得正觉的意思。那如果在如来的话呢，那他就是称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觉。这个正呢有这个完全的意思，那等呢它有这个普遍的意思，就这种觉悟呢是完全的觉悟，是普遍，没有任何一丝的一个遗漏，或是平等的一种觉悟，所以叫无上正等觉。好，那以上呢是谈八正道，还有这个四谛缘起，它是法。那在这边导师就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那后面呢，导师在这一章的一个标题，他说法跟方便施舍。那后面这一些内容呢，可以视为方便施舍的一个部分哈。那这个方便施舍，也就是不同面向来说明同样一件事情啊。这个方便就是方法，也就是说，这个圣谛缘起还有八正道，它如果以这个佛法那么多的一个内容来讲呢，它是最核心的。那其他的呢，都是这些核心的这些教学呢，又从不同的一个面向来进一步开展，比如说这个运处界等等。那好，我们直接来看这个文，导致说这个圣谛跟缘起呢，都是从这个因果关系的观察中去向极灭的，也就是说这样的观察它不是看好玩的，就是这样的观察主要是要了解这个为什么会生死流转，为什么会有苦，然后了解这个苦的一个升起的原因，找到灭苦的方法，然后呢就去向这个极灭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导师说这个圣谛跟缘起，它都是以圣道为中心，然后引导众生去入这种解脱的一个境界。那其他在早期佛教也还谈到种种不同的教导，比如说运、处、界等等这一些法门。那导师说这个都是这一根本事实的一个说明。什么根本事？就是从因果关系的观察中去向极灭，这样的一个根本事实的一个说明，或者是说主要是着重在这个苦为什么而有，这样的一个根本事实的一个说明。好，那接下来导师就谈这个缘起了齁。从缘起里面来说明为什么运处界它都是这一根本事实的说明齁。一开始导师先谈这个缘起的序列齁。那缘起的序列是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处。六处缘处，接触的处，处缘受，受缘爱，爱缘取， 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病死，忧悲苦恼，如是如是存大苦聚集。这存大苦聚集就是无取蕴，就是蕴。那我们这里面还有六处，有没有？所以在缘起里面呢，就会谈到这些蕴处界的这一些内容。好，那这一段文字就是著名的十二支缘起的一个定型句，无名缘行行缘事。怎么理解呢？这边为大家再简要再说明一下，这种无名缘行这样的句子呢，它的意思就是以无名为缘行生起，就是前面这个无名是因缘，然后行呢是以无名为因缘而生起的法，所以无名缘行就是以无名为缘行生起，或者说以无名为缘而有行，就是叫做无名缘行。行缘事就是以行为缘而有事，这样的一个理，一每一项每一项都是这样子理解，前面是条件，后面是因为这个条件所生起的法。好，那导师在这边就依着这样的一个文脉呢，就进一步来谈，其实这个缘起在阿含经里面它有不同的这种说明方式。那一开始导师说在阿含经里面有这种五支的缘起，不一定是十二支了。好，那导师这边谈说生了就有老病死，在生老病死一生当中不离忧悲苦恼，那这就被称为存大苦聚。那苦聚这个聚呢就是蕴的意思。这个我们这个五蕴的这个蕴呢，它其实它梵文叫 Skanda 就是积聚的意思。所以苦聚呢就是苦蕴。那众生的一切佛就分为这个无取蕴。这边所谓的众生就是还带有烦恼的众生。所以这个取呢里面就是可以理解为带有烦恼的这样的一种聚集，五种聚集。所以这个无取蕴也就是不离于这个忧悲苦恼，也就是这个苦的当体。所以苦的当体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无取蕴。我们为什么有苦？那因为有了这样的身体就会有苦。那大家不要误会说那就把这个身体给毁了就没有。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就是有这一个烦恼产生这样的一个无蕴身，那它就必然要，它就是一种苦的一个果。那要解决这个苦呢，佛说要解决这个引起苦的因，不是把这个当体这个毁坏，这个不是佛教的一个教导。所以苦的当体是这个身，是无蕴身，但是怎么样去离这个苦呢？就是把引起这个苦的这个前因呢把它去除。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在207这边导师说这个这是缘起说四谛说的观察起点。所以一切的这种修行，不管是这个观缘起或是观四谛，它的一个起点呢就是观察我们的无蕴。那不只是这个阿含经这边谈如此，在这个大家如果会背心经，大家也都有印象，观自在菩萨怎么样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所以他还是以这个五蕴作为观察的一个对象。好，所以导致后面继续谈，如果苦谛的分别解说，那他虽然分别为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苦，但是呢他又总略的来说是无取蕴苦。所以 这五取蕴这个蕴的这样的一个法门呢，就是在说明苦谛、哦、苦谛就是蕴的一个法门，蕴出界都是、哦、就是这个一切缘起跟四谛观察的一个起点。好，那导师在后面他说，这对此现实人生的不圆满，如果不能知道是苦的，而恋着不能这样去舍离它，那这是不能去向于圣智的自觉，所以应该要知苦。所以大家如果要这个好好的这个修学圣道，大家记得这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要认清我们的这个人生是不圆满的，都是就是总有种种的苦，那这样子我们才能产生这一个修学圣道的一个力量。那到底怎么离苦，声闻跟大圣他有不同的方法，但是知道这个是苦的都是一样，都是一样。好，所以谈这个苦就谈到这个五蕴，这个是关于这个苦的一个说明，也就是这个生老病死苦这一段。好，那为什么会这个苦大苦蕴集呢？接着就是要谈这个极地。那导师现在是用这个四谛跟十二支一起来做配合的说明。好，那这边就谈到这个为什么会有苦，再往前推究起来，就如这个阿含经这边所说，那阿含经这边说，这个若于这个解所系法，什么是解所系法，待会会再说明。若随生这个未着顾念，还有心腹，这顾念跟心腹大家这边可以加个顿号。所以对这个解所系法，如果我们产生的未着顾念或是心去复系复这样的一个境呢，那就会有爱升起。那有了爱呢，以爱为缘，就会有这个取，取就是爱的进一步的一种想要去得到它更强而有力的一个阶段，这个是取。然后以取为缘呢，就产生这一个后有，有就是这个生的一种潜势，就有的这个取呢，就会产生这个有，那这个有就是会感得这个生。那在这个十二支缘起的一个生呢，不是说从妈妈的这个胎里面生出来，这个叫生。在十二支缘起的生呢，是这个视入母胎的那一个时间点就名为生，也就是这个结生。有这个潜势呢，这个有就是生命的一个潜势，然后引发这种投生结生，然后有了这个生，就会有这个老病等等存大苦聚。那关于这个解所系法呢，在另外一部经里面有谈到，它就是这个六根跟六境。那在这部经里面呢，它有谈到这个解所系法跟解法。解法就是去让这一个我们的身心跟境产生这种怎么讲执着这样的一种法，叫做解法。连让我们的这个身心不得这一个脱离这样的一个法呢，叫做解，解法。那在经里面他说解法呢是贪爱或是欲贪。 那解锁系呢，就是被这个解呢连结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法啊。那它的内容就是六根跟六境。我们的六根跟六境本来不会，我们不一定看到这个眼前的境就会产生这种被六境所这个吸引束缚，或是产生一种执着啊。那因为有贪爱的关系，所以我们这个根呢就跟境就绑在一起啊。那在《阿含经》里面有谈到一个譬喻啊，就是说今天有两只牛被绑，就是用那个环啊，大家知道牛有那种鼻环有没有啊？两只牛被这个环绑住了。被同样一个环这样绑住，那世尊就是说，那到底是这两只牛，一只是黑的，一只是白的？那世尊就问说，就有人就问说，是黑牛把白牛绑住呢，还是白牛把黑牛绑住？大家觉得是什么？是那个环把这两只牛绑住啊？所以这解锁戏法就是这个黑牛跟白牛，它是被绑住的法哈。那解法是什么？就是那个环，就是这个贪爱啊。这样解释大家应该会比较清楚一点。就是解法就是那个环，也就是贪爱。解锁系就是被这个解所连结在一起的这个法呢，那就是六根跟六境啊。六境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好，那导师说这个上面呢可以称之为这个无知缘起说。那导师这边是依着经文的一个内容，他的一个理解，因为未着，也就是上面所说的这个随身未着。那这个未着呢，导师说跟受相当，也就是有这个喜受。基本上我们会产生这个味呢，就是贪爱啊，那也就是跟喜受相应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有这个味着呢，就有这样的一个爱啊，觉得这个味道不错啊，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在里面啊。有了爱呢，就次第引生啊，这个取有，然后生啊，终于这个存大苦集。所以这个里面就是四谛中五取蕴为苦谛，爱为这个极谛的一个说明啊。在这个阿毗达摩论书里面，在谈这个四谛的时候啊，我们刚才讲苦就是我们五蕴身心嘛啊，那极是什么？基本上精确的说是烦恼啊。烦恼就是这个我们有这个五蕴身心的一个因啊。但是在这个说明的时候呢，他特别取这个爱为极谛的一个内容啊，就是他其实就是爱是主要的一个烦恼啊。所以就以这个爱为极谛。好，那以上呢是所谓这个五知缘起的一个说明啊。那这个五知缘起是哪五知呢？这边跟大家再那个提示一下，就是这个第一个是爱啊，爱生啊，然后取，然后有，然后生，然后老死啊。那在导师的一个书里面说，这样的五知缘起叫做触境细心啊，触境细心的一个缘起。好，那接下来导师又进一步谈这个十知缘起哈。在《阿含经》里面还有一类在谈缘起是十知的缘起啊。那导师说，这个主要是要进一步推求为什么会有这个未着跟这个固复而起爱呢？ 我们知道这个爱，然后就有取有，然后就有老病死。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爱的一个产生？老师说，这个实质就是进一步要说明这个产生爱之前的一个原因啊的这一些过程啊。好，那缘起的进一步说，缘起说对上面这一个问题呢，有进一步的一个说明，那导师就称之为这个实知缘起。那这实知是哪实知？就是这个识，在圈圈那边啊，名色六触，触受爱取有生老病死啊。那爱取有这一段上面谈过了啊，那所增加出来呢，就是从识一直到受这一段。老实说，在这个序列里面，经中有两类的一个说明啊。第一个就是在推求爱的因缘，然后最后达到这一个认识的一个主体，就是说我们会产生这个爱呢，主要是因为这个认识的一个产生啊。那这个认识当然会带有一种无明在里面啊，才会有这后面的这一些过程啊。好，所以这个认识的主体呢，就是识，就是说为什么会有爱，就往前去这个去探求，那就探求到啊、哦，原来这会有这样的一个爱呢。一开始最开始是因为从认识而来的啊、哦。好，那导说，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达到认识主体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呢，那这个是认识论的一个阐明啊、哦。那这前面几支怎么解释呢？然后说这个识呢，就是六识啊，眼耳鼻舌身意这六识啊。那名色呢，是所认识的啊。所谓所认识，就是被认识的啦，也就是六识认识的对象啊。那导师在其他的地方说，跟六境相当啊。在这后面有讲跟六境相当，六境就是色声香味触法，那六触呢，就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触就是六触，也就是这个眼根啊，眼触对这个境所产生这个触啊，眼耳鼻舌身意啊的一个触，那受是六受，也就是由六根所引发的这个受啊。那爱呢是六爱，也就是眼根所以眼根而所引发的这个爱啊，就名为六爱。那经中有谈到这个六触法门，前面谈到这个五蕴，它是主要是说明苦，所以说蕴讲这个蕴的一个法门呢，主要是谈苦啊。那这个如果是谈触呢，就是在谈这个为什么会产生爱的过程里面啊，里面所过程所引申的这个内容，就是触啊，六触。他老说这个六处法门，它是以六处为中心而分别说明这些，这些也就是这个六处啦、六受啦，这个处是接触的处跟六爱啊、哦。也就是说，在这个处法门，它是以这个六根为中心，然后会分别去说明这个根跟境啊、哦、等于所产生的一连串的这一些过程啊、哦、的一个过程。好，那后面导致说这二因缘啊、哦、 生世，二因缘就是根跟境。当我们的根跟境相对的时候，会生起世。好，后面老师也举这个名色缘世生，世缘名色生，这边跟前面这个无名缘行行缘世这样的句法又不一样的一个读法。这边名色缘世生是名色以这个世为缘而生起，所以有这个生的时候呢，条件是在后面的，也就是名色缘世生，也就是名色以世为缘而生起。那世缘名色生，就是世以名色为缘而生起。还有这个如这个三如立于空地，辗转相依而得树立。那这一些内容，导师主要说明就是这个根境世啊，根境世它的彼此的一个关系。我们往下看，导师说，可见这个世是不能这个自起自由。所以不可能想象有绝对主观的一个事，所以当佛在谈这个事的时候，他不是说是一种绝对主观的一个东西。好，那这边跟大家解释什么叫做三如。三如它是一个譬喻，它是哪三个呢？就是前面讲这个名色缘世生，世缘名色生。那三如就是名、色，还有这个事，这三个。那名是什么？就是精神，色就是色蕴。好，那上面就是从这一种认识论的一个阐明，然后附带的有谈到这一个名色呢，它是辗转相依，就是名色它要依于世而生，那世呢也要依于名色而生，这样子。好，那第二种对实之缘起的第二种说明呢，导师说它是从生理学的一个角度来说明。我们直接看文，若推求爱的因缘达到这一起生命最先的结生事，那这是生理学的一个阐明。那导师在其他的书里面有说这个另外一个名称就是胎生学了，就是这个从这个事名色六触触受，这是一种这个胎儿在这个母胎里面成长的一个过程。好，那老实说，如果推求爱的因缘达到一起生命最先的一个结生事呢，那这个是生理学的一个阐明。什么是结生事？这个结呢是结合的意思，就是当我们要去投胎的时候，这个世啊必须要跟这个父母的精血结合，那才会变成一个新的生命。那这个入那个父精母血的那个世呢，就名为结生世，就是结合父精母血而生起，而产生这一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事，这个叫结生事。好，然后说这个事呢是结生的一个事，这个结是结合。那名色呢是什么？是胎中有精神活动的一个肉体。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胎生学的一个过程，先一个结生事，然后呢有这个肉体，然后慢慢有这个六触眼睛啊， 手脚这慢慢的就会成型这样子。那这个是从胎生学的角度来说明四明是六处处受这一段。好，那导师这边有谈到这两者呢，也同样是这个名色缘是四缘名色，所以这样的一个句法呢，名色缘是四缘名色，就是名色为缘，是生而有事，然后事为缘而有名色，所以有这个后面的这个生跟没有后面这个生，它的这个读法不一样，大家要留意。如果有后面这个句子里面有生这个字呢，那这个缘它是当动词，就是前面是主词，名色缘是而生起。那如果没有这个生呢，就是这个缘是当作一个条件，名色为条件而有事，事为条件而有名色。所以这个事，结生事，跟这个胎中有精神活动的这个肉体名色，那这二者也就是指前面的结生事跟有精神活动的肉体，那经里面也说它是这个事缘名色，名色缘事。好，我们看到这个208页。208页上面就是把前面这个十支缘起说作为一个解。那这边导师说，十支缘起说为了说明爱的因缘，然后推求到事。那这样的一个事呢，有两种，经中有两种不同的说明。第一种，这或是认识的开始，也就是前面第一个认识论的一个阐明。或是一起生命自体的一个开始，那这都已经充分说明了，所以这个阿含经里面就有一段经文，导师说引这段经文，经文说合法有故，老死有，因为有什么样的法它存在作为因呢，那会这个老死就会存在，这个有就是存在啊。合法有就是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法存在作为因，那就会有老死的存在啊。不是合法缘故啊，以合法为缘，那会有这个老死有啊，即正思维。生如实无间等，这个无间等生，那个生，大家把它这个圈起来，这个是多出来的啦，这个如果去对原文，它应该是属于下一句的，所以在这边如实生如实无间等到这边就逗号，那生可以把它去掉，然后事有故名色有，然后是缘故有名色，我作是思维时，其事而还，不能过彼。老师说，这个前面推举到事呢，那已经把这一个为什么会产生爱取有的一个原因都说明清楚了。那为什么到四，导师就这边举了一段经文，就是这世尊在经里面，他在思维往前在推这个爱取有的因的时候，到四的时候呢，其事而还，不能过彼。就是到事这边的时候呢，就又回来了，没办法再过超过这个事，所以导致说这个缘起的观察到达这个事呢，就已经不能再进一步 不妨到此为止，也就是说到这边就已经算是很清楚的一个说明了，就不需要再进一步的去探求、哦、这边解释一个语词，这边有一个经文说正即正思维如生如实无间等、哦、无间等什么意思呢、哦、它有点不好理解啦、哦、那我们若这个去查这个跟这部经相当的巴利经典呢，那它跟它相对应的一个语词是阿毗萨玛雅、哦、那一般在玄奘大师就翻成现观，就是所谓的现观，就是好，就如同一个东西在你面前这样的一个清楚的一个观察、哦、就是深彻的一个体，这个观察这个意思、哦、所以即正思维的时候就升起这种如实的这个现观、哦、可以先做这样的一个理解，就是升起如实的现观，就是观察到一切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如实的了知、哦、所谓的无间等可以把它理解成现观，就是如实的一个了知、哦、好，那这个上面所谈的是这一个实知缘起的一个说明，那在这段导师有谈到经里面有两类不同的说明，一个是认识论，一个是胎生学或是生理学。那这边顺带一提，就是在南传佛教有人对有一些法师呢，他对这种胎生学这样的说法他不是太认同、哦、那他觉得这个不是佛陀说摄思缘起这个事的一个意涵，他认为这个事应该是六事。那但是这阿含经里面它就有这样的一个经文，我们不能说它一定是错误或是如何。其实这个事是六事，它也会遇到一些障困难、哦、因为如果我们去了解名色的内涵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名它包含什么。若以五蕴来讲，它就是受想行识、哦、那色就是色嘛、哦、所以名色里面有识，然后又识缘名色，就又有两个识在那边、哦、所以这里面就会产生一些困扰。但南传它有它的一个说明的一个系统，那大圣呢它有它说明的一个系统，那后来就发展出这个阿赖耶识、哦、阿赖耶识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名色缘识的这个识跟名色里面的那个识它是不一样的、哦、辗转相依、哦、辗转相依。那这个是在这边附带跟大家做说明的、哦、好，那导师就是从这个这个缘起跟圣地的一个方便施设呢，来说明这个缘起它有五智还有十智，这个就是所谓的方便施设啦齁。那里面也谈到这个蕴法门跟触法门齁。好，那后面导师又接着说明说缘起还有十二智的一个内涵齁。那导师说这个缘起的说明是多方面的、哦、比如说在杂含经卷十二这一部经，这边谈到这个愚痴无闻凡夫无名父爱缘系得此世身、哦、大家把这个世身的世圈起来、哦、无名圈起来，爱缘系的爱圈起来。好，后面就内有四生外有名色，此二因缘生处， 指六处入所处，这个愚痴无闻凡夫苦乐受觉因起种种，云何为六？眼处入处，而鼻舌身意入处。好，那这边透露了什么样的一个消息呢？大家注意，这个是后面有名色，对不对？然后有这个六入，然后处。它虽然这个顺序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它的内涵都在里面。所以在是前面还有什么？无明跟爱，有没有？好，所以导师在这边他就做出一个推论，他说在是名色处入处还有受以前呢，提出了这个无明跟爱这一部经，导师说是十二支缘起的一个怎么讲重要的一个启发啦。为什么会有十二支缘起？这边的爱，十二支是无明跟行，然后是名色等等一直下去，但是这边谈的是这个无明跟爱是在是之前啊。那导师他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就是说这十二支主要是得到这部经的一个启发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老师说经上说这个众生无始生死无明所覆所盖，爱系其景长夜生死流转，不知苦之本际。所以从这个无限生死来说，无明的这个覆庇跟爱的系着呢，它确实是生死的主因。这个确实就是确实是的一个那个略说，这是导师的一个经常所用的一个语词，确实确实是生死的主因。所以这个解脱生死为也唯有从这个离无明跟离爱去达到。所以后面导师说我以为，就是导师他认为，他说十二支缘起呢是受此说的影响，也就是说在这个是之前呢，经又在加说有这个无明跟爱，然后得这个是生啊。所以在缘起之中，爱已序列在受取之间啊，所以呢就以行身口意行与爱聚的这个身口，也就是与这个爱聚的这个身口意行呢，来代替这个爱，成为十二支说。这一句听得懂吗？也就是说在这个事之前呢，经里面又提出了无明跟爱，但是爱在十二支缘起已经有了，在这个触受爱区有那边已经有了，所以这个无明覆爱结系的这个爱呢，就被取代，用什么取代？用行来取代。那这个行呢，也就是爱聚的这个生于一行啊。所以导致说这个十二支缘起就是受这部经的一个启发啊，或是影响啊，在这个事之前又再加无明跟行二支。那这个行呢，若从这部经的一个说明来看呢，这个行是与爱聚的一个生于一行。所以以行来替代这个爱缘系的这个爱，那就成为十二支说好。所以呢，总而言之，说到这个四生以前有这个无明跟这个行，导致说这个是三世因果说以三世因果来说缘起，应该适合于当时解脱这个生死的时代思想也就是当时这个佛教界呢流行三世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如果从这个缘起如果只有十支的话，那基本上它只有二世没办法谈三世。所以这个 老师说受了这部经，是之前还有无明跟爱这样的，然后把爱用行来取代，也就是爱聚的这个生于一行，然后变成十二支，那这个变成是当整个佛教界的一个定说，缘起十二支的一个最流行的一个说法，那也是符合当时的一个时代思潮。那这边所谓的三世，这边跟大家简单的说明一下，无明跟行是过去的因，然后四名是六入畜受是现在的果，爱取有是现在的因，然后生老死是未来的果。如果要配三世的话，就这样子来配。所以我一般讲说三世二重因果，有没有？三世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二重呢就是过去因、现在果、现在因、未来果两重。好，结这个缘起的说明是多重多样的，但是主要是以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为原则，阐明生死苦运的一个因缘，也就是苦跟集的一个说明。所以缘起呢，主要是在说明苦四圣地里面的苦跟集。好，我们前面花了很多时间很详细来谈这一段，那主要是让大家能够对这个缘起的一个内涵能够比较清楚的一个了解，因为这会影响到后面我们再进一步要谈这个法它的一个发展，以及后面导师要谈的这一章的这一个的这一些就是说为什么他会连接到这个大圣的一个佛法，其实在这个在阿含经的一个时代或是在教说里面呢，就已经有一些这种因素在里面在滋长，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些内容有清楚的了解，然后对后面的内容也可以更清楚的一个吸收。好，我们这一节课到这边，我们休息10分钟。